大家下午好。吃完饭以后比较容易犯困啊。我们下午要来思想，题目叫做在真道上成长啊。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中间 highlight 这一段啊，以弗所书九章是第13到15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感谢神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您，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您也是万福的源头。主，我们爱您和慕主，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放胆跟随。求主保守今天下午的这一堂聚会，让我们能够更深明白主您在圣经当中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在主您自己至圣的真道当中来日日的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我们要在真道上啊同归于一，来认识神的儿子。那么下面呢，下面呢，到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来识破人的诡计和那些欺骗的法术，也不随从异教之风摇动啊，而怎么样呢？而要能够来连于元首基督。那连于元首基督之前，这个第十五节说到叫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想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他这个英文当中是什么呢，是 speak truth in love， 也可以翻译作是在爱中来讲真理，在爱中来讲真理。所以前面讲到真道，这里讲到是真理。那我们作为更正教大家知道什么叫更正教哈？Protestant， 从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把这个95条贴到德国维丁堡教堂的大门上向天主教教廷来发出这样一个质问和挑战本于信仰的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偏离圣经真理的地方。那马丁路德就勇敢地掀起这样一个改教运动。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马丁路德之前已经有许多的先驱，而且严格来讲实际上历史历代都有圣徒是不愿随从跟从天主教的这些错谬的教训比如说马丁路德之前就一位也蛮有名的叫张哈斯，胡斯大家可能也听过Anabaptist 重洗派大家可能也听过当然最有名的那就是马丁路德我记得6年以前，现在是2023年嘛六年以前就是2017年，当时我们纪念什么？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年全世界有很多的这些隆重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的聚会集会文章文集等等，这是历史上的大事1517年的马丁路德改教不单是教会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件。那么向天主教廷发出这个95条的这个挑战，但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很多各方面的这些的错谬了比如说当时他们有什么卖这个赎罪券，对不对卖赎罪券，因为他们有这种所谓的炼狱的这样一种的教义所以呢说那时候的钱都是金属的硬币，砰当一下落到奉献箱里面，一听这个响声然后呢 在炼狱当中，一个灵魂，一个什么几千年、几百年啊，这个就少了，就不用了啊，然后就可以坐电梯，就能上天堂啊，等等。那这样呢，当然就迷惑了很多的人啊，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啊，捐很多很多的钱啊，来买这个赎罪券。那这些的教义呢，当然就让马丁·路德引起很大的他的这个反感啊和不认同。他实际上本来是。天主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修道士，他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啊，他也是一位的牧者，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去读圣经啊。如果您看那个路德有一个 Luther 这个电影，大家看过吧？啊，如果您看这个路德这个电影，这 Luther 这个电影它虽然是主流这个媒体啊好莱坞拍，但是他在拍摄之前呢，他确实有不单是征求路德宗信义会啊，而且征求很多基督教领袖啊，所以他整个这个拍摄呢，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也是相当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圣经教义啊。马丁路德他非常的虔诚啊，他一开始呢是怎么样？是苦修啊，苦待己身，然后呢又认为是靠行为要去得救啊，因行为称义。后来他发现不行啊，越是自己的苦修，越是看到自己里面的这个亏欠。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他读了哪卷书啊？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当中有引用哈巴谷书里面的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啊，很有名的经文，唯一人必怎么样因信得生啊，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那这次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方面，我们把它展开啊来讲啊，来展开来讲。那么马丁路德他就看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所以呢就高举因信称义，所以为什么今天 Lutheran Church 路德宗又叫信义会嘛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实际上后面的后人呢，就总结我们这个 Protestant 啊这个改教运动有五大唯独，一开始本来是三大唯独，后来把它扩充成为叫做五大唯独。大家注意，这五大唯独不单是信义会啊，不单是路德宗啊。我自己是浸信会背景的啊，或者是这个卫斯理宗啊、寻道宗的宣道会的、播道会啊、长老会啊，我们更广一点说，包括弟兄会，包括五旬节宗啊，这些我们都把它算起来啊，甚至包括这个圣公宗啊，我们把它都算起来，所有的啊这些叫做改教运动 Protestant 是向谁来 Protestant？像谁啊？像天主教啊，像天主教这个 Protestant。那么呢，有五大唯独，这是大家共同认同的啊。这五大唯独，第一，唯独圣经；还有呢，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归荣耀给神啊。对这个拉丁文 sola scriptura 啊，sola fide，sola gratia，sola Christus，然后 last but not least。Soli Deo Gloria 啊，唯独归荣耀给神。我们讲到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回顾啊，神学思想史的回顾。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五大唯独，您个人认为哪一个是根基？我听到有些人说唯独基督，在想哪一个是根基？哎，唯独圣经。现在注意哈，你说唯独基督，你的根据在哪里？我们不能乱说呀。不能说我说唯独基督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唯独基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实际上改教最重要最重要的因信称义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唯独信心。但是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而且我们有至高的也是独一的权威，就是这66卷书从旧约到新约。天主教不一样，天主教它不只是把圣经当权威，它有另外两个权威，大家知道吗？哪一个是它的权威啊？哎，教皇是它的权威。当然我们叫教皇，人家有点不高兴啊。这个 Pope P-O-P-E 啊，这个 Pope 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 Papa John's 意大利那个 Papa John's 就是 Father 的意思啊。所以呢，比较翻译成教宗稍微的可能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他们天主教叫一个神父叫 Father，就是这个啊，叫教宗。但是当然那个 Pope 不一样，他们就把这个 Pope 怎么样呢？把它神化了。他本来是罗马主教，然后罗马主教地位后来高过其他地方的主教，然后再进一步的 教宗无误论，这个就相当相当的危险了。也就是教宗颁布的谕令是没有谬误的，是有末世的，是可以和圣经平起平坐的，这已经就不再是唯独圣经了。它的根基就不是单单是这一本至圣的真道，这六十六卷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权威，您知道是什么吗？不是玫瑰经，玫瑰经当然他们也去念。另外一个呢是他的教会的传统，就是他的人的遗传，因为他有上千年的传统，这个传统呢很丰厚，所以呢他说这些传统也是与圣经有同等的地位的。那也因着这样的传统，天主教拜圣母玛利亚，你知道他们拜圣母玛利亚拜了许多年，但是真正到这个玛利亚无罪感孕的所谓这样一种的这个错误的神学教义，以教宗的谕令颁布出来，离现在实际上并不远，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所谓的 Immaculate Conception 是比较靠近近代才颁布出来的。可是呢它的这个遗传这个东西相当的厉害还有或者其他的像圣徒祷告所有这些东西你要认罪必须要告解经过神父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有很强很强的这些的遗传，那他认为这些遗传与跟圣经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就掺杂进去了许许多多的仁义的东西。那今天我们的改教，大家注意，我们改教已经五百多年了五百零六年了，改到今天实际上我们还要不断的回归还要不断的能够来高举圣经的真理，就是回归到圣经当中去，回归到圣经当中去，这个路是很长的。不要以为到今天好像改教就改完了这还是有很多这些属仁义的东西，超越圣经到圣经之外的东西，甚至新的东西要掺杂进教会里面来。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还是靠着这本圣经来分辨一切都是以圣经为本。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回顾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大家注意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要怎么样要同归于一然后呢认识神的儿子认识基督，然后长大成人，长得怎么样蛮有基督长成的心，要长得像基督，这样一个过程大家看到了吧。我们先说在真道上成长如何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茁壮的属灵生命，上我们讲到了在十字架上成长，那升上岂不是要先降在地下吗？我们要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那下午我们要来看的是在真道上面在真道上，然后呢认识基督长得像基督。那如果要是有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他跟我说我的生命长得不够好，我就要问他一个问题那这个昨天还有弟兄姊妹问师母说那个在家种不种菜他有时候种点菜一点点的这个一两棵这个以前我们原来家有棵梨树，现在是有棵柿子树那都是人家留下来的梨树自己种的这个果子如果结得不好如果这菜长得不肥壮，常常是什么问题肥力不够，对不对？你给他喂养的东西不够。如果一个人说我长得不够像基督，长得不够茁壮，我们就问他你这个属灵的营养吃的够不够。我们相信是圣经的六十六卷书从旧约到新约是圣灵的启示，是无谬误的，是完整纯全的，不能增添不能删减，还有呢是我们至高独一的权威。每位都相信吗弟兄姊妹们，每位都相信吗？感谢赞美神这是不可忽略的，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这一本圣经只有这一本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重要不重要？是圣经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传圣经我们并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两个自己个人的故事让人感动一下，要把圣经的真理纯全的话语讲出来，让人听了能够扎心， 那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而且这本圣经又是要教训，大家注意看，督责使人归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每一个都详细去讲啊，都是有益的。然后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先说我们软弱行不出来，生命当中不能够体现出基督的荣美，问题在哪里？好，我们稍微讲一点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好了。一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大家常常会记得有六个字，叫做本乎恩，然后呢因着信啊，本乎恩因着信，从哪里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对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后面讲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有的弟兄姊妹会背，背到哪里呢？背第八节，然后再多一点，背到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就停在这儿了。多年以前，我听过林道亮老院长，大家知道林院长 林道亮院长啊，像华神的院长，也在美国在各处啊服侍主牧会等等。林道亮老院长有一次就讲到这个问题，他是面对很多的传道人讲啊，传道人的培训，他是牧师的牧师啊 ，the pastor of pastors， 啊，他说后面还有第十节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割裂来看啊。今天我看好多的这些传福音的小册子啊，出信造就的这些内容啊，就是到第八节，顶多到第九节，第十节就没有了。第十节怎么说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干嘛？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你真正的因信称义，你真正的得救了，生命当中会不会活得出来？能不能够行得出来？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个工作呀，原文指是 masterpiece， 是杰作。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啊，在基督耶稣里，你知道杰作啊，什么这个叫什么米开朗基罗，还有什么那些的那些最优秀的这个作品啊，做一个雕塑，画一幅画啊，每一笔啊，每一刀不多不少，多的也不行，少的也不行，就恰到好处。最后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作品，你我都是神的这个杰作，在基督里造成的。当然我们还在不断的被雕琢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呢，这一次呢我们聚会没有安排一讲去详细的讲在信心上面成长因信称义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呢一定要提一提啊。讲到因信称义，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一种是把因信称义把它庸俗化。什么叫庸俗化呢？以前我就听到有人这样说，说你信，你只要信你就一定能够进天堂，后面还加一句，不管怎样你都能进天堂，哪怕以后你咒诅耶稣你都能进天堂，吓得我毛骨悚然啊！后来有一次我在国内啊，国内你知道前些年关于这个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救恩能够失去啊，大吵一架，20年以前就吵啊，就吵，从温州出来，温州就是两派啊。这个那个有些同工啊，弟兄姊妹我也都认得，当时那一战的故事，他们也都跟我讲，温州本地的同工啊，然后蔓延到全国啊。一个是救恩稳固派，一个是会恩中坠落派这样子。然后呢，救恩稳固派的同工跟我沟通分享，他有一些反思啊，他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稳固也不能稳固到这个地步啊，对不对？你都去咒诅耶稣，你还能够进天堂？啊，你这个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你就口头上说相信能进天堂，这叫什么？这是掺水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妥协的福音，这是一个廉价的福音，叫 easy believism 啊，易信主义。这个呢不是正确的因信称义啊。John MacArthur 专门写了一本书叫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麦克阿瑟牧师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强调叫 Lordship Salvation 啊，并不是因行为得救。而是什么道理？什么是真正的信耶稣？那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也很麻烦，就是什么呢？信心还不够，我还要靠行为来得救啊！错误的理解雅各书，认为雅各和保罗之间是有矛盾的，圣经当中是完全没有矛盾，这个后面我们还要再来讲啊。雅各和保罗是一个整体啊，都是圣经的一部分。刚才我们提到马丁路德，非常的伟大，我个人是极其钦佩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呢，他在后来修订这个德文版圣经的时候啊，差一点雅各书没有放进去，你知道这件事情吧？如果读过教会历史就晓得，他很不喜欢雅各书。他说雅各书是什么书信呢？是叫做禾秸书信，就草木禾秸那个草那个禾秸。他认为这不是金银宝石，里面没有什么真理，可以烧的呀。草木禾秸是烧的呀。不还好了，马丁路德他后来他不敢这样去做。如果要是真是把雅各书从圣经当中拿掉，六十六卷书变成六十五卷书了，今天那就麻烦了。那从这么一个属灵的伟人变成我们要定他为什么？定他为罪人，定他为异端了，是不是？你能拿一句话都不能删掉，你删到一本还可以，还得了了？对，雅各书强调信心没有行为乃是死的。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因行为，你不是因信心得救，不是的。他讲到说那个因行为得救是指有正确的能够生发出行为的那种信心才能够让我们来得救。所以我们把因信称义的道理必须要把握得很准确，讲得很完整。为什么？因为是本于圣经，说到底还是本于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我们绝不可以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属灵的长辈前辈提醒林院长，但是虎口婆心的提醒，面对的上百个几百个全都是传道人。我们为什么就睁着眼就把圣经就割裂了？第十节为什么不看？第十节为什么不讲？十节说什么？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很软弱，有没有啊？很软弱。比如说我们传福音，遇到有的慕道友就说了，那谁谁谁还是基督徒呢？你们教会的谁谁谁还是基督徒呢？我们跟他是同学，我们跟他是同事，他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就这样的人还能进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来传福音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这个质疑？那天很多弟兄姊妹都 点头啊，很多呀。人家看不起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这个信仰太水了。因信称义是我们的宝贝啊，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我们颠扑不破的，必须要牢牢持守的。但是你不能把它掺水，不能怀着人自己的私意去理解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来注意哈，因信称义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它要求高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达不到，所以神的儿子来为你为我死，他来成就。今天有的人认为说信耶稣挺好啊，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位姐妹，她说父母他们早年呢父母双亡，兄弟姐妹几个都还很年轻年幼年少，然后母亲临走之前把他们叫到病床边，对他们不放心，你们呢得有一个信仰，在家里什么信仰都没有了，你们得有一个信仰。然后这几个孩子也很听话，就去找了一圈看看各种各样的信仰，去比较了一下，看有什么佛教啊这个教那个教啊，太麻烦啊，初一十五还得拜拜，然后又这个清规戒律好多的规矩。然后呢一了解基督教，哎，觉得这个不错。为什么呢？因信称义，没任何要求，只要信了就能进天堂。说干脆我们就来这个吧，就这样的信了耶稣。那怎么这样的信耶稣是一知半解的信耶稣啊？当然后来这是他的后来的反思了啊。后来最后很爱主啊，这个爱主追求在教会当中摆上。但是一开始这个动机出发点是不对的，千万不要把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请问大家，行为重要不重要？好行为重要不重要？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圣经当中有多少次讲到善行，讲到好行为？今天我们说好行为不重要。我在沈阳一个同工跟我说，说我们本地啊 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人在这里传福音，然后就建造的。建造了这个教会以后呢，然后呢给他们也有钱啊，几位都是做老板的，所以呢有钱就盖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楼，一个建筑，两层。第一层呢礼拜天聚会用，第二层呢普通人不能上去，这几个老板可以上去。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时间久了大家知道他们在二层那地方花天酒地，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一点看不出来基督徒的样子。然后还讲说什么呢？说反正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已经进了天堂了，所以我们就 OK。 这是很可怕的，请大家记好一句话啊，记好一句话。一句话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一个人绝不是跟着他的好行为进天堂。那听好哈，没有一个人能够跟着他的好行为 进天堂。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要受洗，受洗之前呢当然要上这个受洗班，那次受洗班不是我教的，所以呢我还要跟这个要受洗的姐妹弟兄都要跟他们谈道，再谈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清楚的重生得救。这个姐妹呢然后她就说，说牧师啊，我心里呢就还只有一个地方纠结，前两年很流行网络词语要纠结啊，现在也说不像当年那么流行了，说很纠结。我说你纠结什么呢？她说纠结就是我马上就要受洗了，受洗呢我就成为正式，所谓要加引号正式基督徒，像我们因信称义就已经是正式基督徒了，神的儿女了啊，都受洗了，但是呢我就怕我做的不够好啊，就纠结这个，怕做的不够好。我说你就担心这一点吗？我就担心这一点。我说那你放心啊。他说我放心什么呢？我说你做的一定不够好。然后他瞪着那么大眼睛看着我，但是我马上我要给他解释了。第一点，我们是凭信心得救，对不对啊？那不是看你够的好不够好，像国内入党似的，是不是先写申请书啊，然后预备党员考验你差不多了，然后再正式转正。在我们信仰当中，不是说好多人受洗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哎呀我还不够啊，我差我不行啊等等，你行不行不是你说的算。哎，注意哈，教会当中确实是要有要求啊，也不能够大波轰，哎要受洗，哎我们好像有点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哈，哎呀来受洗吧受洗。以前我们教会有对夫妻搬过来啊，搬过来呢说已经受洗了过来的，然后就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请他们服侍啊，后来发现不对劲，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啊，非常多的问题，后来在教会里面还搞传销啊，这个乌烟瘴气，这不说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到底当时怎么受洗的呢？他们说他们在明尼苏达，在那里读书，然后呢去了一个，就是有一些美国人呢很有爱心帮助他们，去一个美国教会，美国教会平均年龄大概得有70岁啊，很大的岁数。他们要搬走之前呢，教会那个老姐妹啊，眼含着热泪的那个样子啊，说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呢？说希望你能不能在我们这儿受洗。那么受洗，那个受洗那个浸池上面的盖子都一层灰啊，好多年都没开张，这样子好像是这个然后他说这些美国人又教我们学英文啊，又帮我们做这个帮我们做那个，太有爱心了，实在不忍心去驳人家面子，好吧那就在这洗一下吧这样的洗一下然后过来的注意我们是应该有要求，教会要把关，要看他的信仰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也是跟他谈但他说我就怕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得很整全，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千万不要片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做的一定不够好，然后就解释，第一点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第二点如果你靠你人的血气，你一天做得好两天做得好，你没有办法长远下去，是不是我们一定是靠主的圣灵，他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什么算够好弟兄姊妹，什么算够好？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我们有引用了一节经文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标准。那你说你够好吗？你够好你就是完全才够好。你们要圣洁，因为那招你们的乃是圣洁的。我们里面都有太多的亏欠，为什么要靠恩典，要靠信心，能明白吧所以这个姐妹一下子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然后呢这个第二天这个受洗做见证，她就分享说我现在终于受洗了，这个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牧师告诉我你做的一定不够好。他说我突然我就明白了然后呢我就不再纠结了，我心里就很淡定了。现在是那时候当年的年轻这个词就很淡定了其实后来这个姐妹服侍的非常好搬到别的城市去继续读书刚到那里很快打开自己的这个公寓，然后就请同学们来查经，就开始一个查经班很爱主。对，一切都是靠主的恩典，乃是凭着信心。一个人绝不是靠他的好行为，跟着他的好行为进天堂，这大家阿们吧还有第二句话，一个基督徒他的好行为一定会跟着他进天堂，阿们吗？大家不敢说阿们不阿们？阿们一个人他的好行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好行为一定会跟着他进天堂。如果你信了主了，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做那更深更美的工作。信心是真实的，信心的果效是真实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大哥怎么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不是说我们完全，不是说我们就做得多么的好，但是你的生命必须要长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这个幼嫩的属灵的生命他一定会一天一天会长。如果他不长， 做父母的知道，这孩子生下来两岁三岁不长了，这就是出问题了。你只要是给他吃给他喝啊，给他有温暖，这孩子怎么样，他一定会长，你根本不要去担心这件事情啊。唯一的区别就长得快一点长得慢一点的而已。你看有的基督徒哇，这个很追求成长得很快，很爱主，很摆上，也有的可能会稍微慢一点，这个我们都是理解的。但是你说完全一点都不长啊，原来花天酒地还花天酒地，原来吃喝玩乐还吃喝玩乐，原来追求世界现在还追求世界，我告诉你，你回到源头去看，你到底信的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另外还有一方面，这个到底什么是行善，这个行善可不是学雷锋啊，这个行善是神学上的词汇，这个行善指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来啊，行出神的旨意来。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是什么我坐在后排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说好像有一个西部牛仔在骑着一匹马是吧，坐在前面的您看得比较清楚啊，这是一个猴子骑着狗穿着牛仔的衣服，这是演杂技演马戏，大家知道吧啊，远远看不真切的时候哦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啊，人模人样的。等到马戏演完了，猴子回到后台，这些衣服也都脱下来了，它是猴子还是人？它是猴子，它不是人。我们里面生命的实际乃是靠着恩典本乎信心已经得到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现在圣灵要在你心灵当中来动工，要来结出那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看到有的果子，这个呢在教会当中也真实有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说你们教会里谁谁谁啊，还是基督徒呢？啊，这个很糟糕啊！那踏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大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从两方面回答。第一个，教会当中有没有假基督徒？有没有？有，绝对有假基督徒。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主耶稣讲的有假基督徒，有假基督徒，有那些属肉体的，没有重生得救的，甚至拦阻别人来认识耶稣的，绝对有假基督徒，很多。还有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基督徒他已经认罪悔改了，他生命在被神的塑造和改变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亏欠，还有很多的不足，他是在成长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所以当我们回答有的慕道有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要两方面都告诉他，一方面我们承认教会里有假基督徒，但是也要注意有另外一方面，你说这个人很不好，你说这个人很糟糕啊，道德很成问题等等等等，我们确实也看到，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你知道他信主以前是什么德行吗？更糟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呀？哎，更差，他现在是在被神重塑的过程当中，哎，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还鼓励那慕道友，啊，好啊，那你追求高，你要求高，你赶快来信耶稣啊，我们为你祷告，你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你不要被这个来拦阻。这个人现在他不完全，但是你不能够说他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当见主耶稣基督那一天，那一天神让我们大家都完全在主的恩典里面，大家明白吧？所以关键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实际，有生命的实际，我是一个人，我骑马骑得不好，我没有那么潇洒，大家明白吧？像不了一个西部的牛仔那么昂扬，可是我是不是人呢？丝毫不影响我是一个人啊，一个出生的 baby 捧着奶瓶子在那里喝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了，我请问大家，他是不是人啊？是人，他会长的。哎，我们说到这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果子，九个方面，大家知道吧？不要说圣灵九果啊，原文当中叫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从来没有说 the fruits。 一个果子有九个方面，你看每一个果子都是又圆又大又红，你看到那是什么呢？那是 supermarket 超市里面摆的整整齐齐，都一边大小 perfect shape perfect color。 你有去果园摘过苹果吗？这边有没有采摘？我们那边有采摘啊，一年四季跟采摘各种各样的桃子啊，这葡萄啊，这苹果啊，你就到果园里面去一看，而且果园都还不是外面的那个苹果树上长的，它还是都是经过的嫁接啊施肥啊等等，但长出来的果子仍然是吧，有大的有小的，有红的有青的啊，有的小小一点的那个果子刚出来的，你拿过来咬一口， 你发现怎么样？很涩，很甜，没法吃，是不是这样子？还有的歪瓜裂枣，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看这样，根本这个不能够卖到那个超市里面。听说现在有的人就卖啊，什么西红柿啊，更是这样子，这长得歪歪扭扭的，根本没有办法在超市里卖，很便宜，一堆一堆的就卖，有人专门去买那个吃。其实完全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一想到圣灵的果子，每个人我们就是很 perfect shape 啊，大家每个人都是 perfect color 啊，好像就是一个理想国。教会不是理想国，这个你在教会里待一段时间，你肯定能够知道，绝不是理想国。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很涩的、很轻的、很小的，它是果子，对不对？那个歪瓜裂枣，它是不是果子？它也是果子。它有没有果子的生命的实际？有没有？它有，它本质上还是那个果子。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爱心，要帮助他来成长，帮助他来完全，靠主的话语，多多的祷告。所以一个人他的好行为一定最终能够跟着他进天堂，只要他有这个生命的实际。这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的太太叫 Ruth 路德 Ruth Graham， 她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她是生长在中国江苏她的爸爸叫 Bell 贝尔，是一个医疗宣教士。以前我还有过这个Ruth 父亲的个人的自传书名叫 A Foreign Devil in China， 大家听得懂吗？什么意思？一个洋鬼子在中国A Foreign Devil in China， 因为那时候中国人都管他们叫洋鬼子所以有人也说葛培里是中国人的洋女婿就是反正就这么去标题党标题党那么Ruth 是非常伟大的属灵的女性。 Ruth Graham 呢，她就讲到，她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呀，你能够看到有个标志，有的时候说前方施工，对吧然后呢你要减速啊，要慢行，要注意。过了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以后呢，又看到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呢？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说施工结束了，谢谢你的耐心。她说在我的墓碑上以后就刻这句话。这么伟大这么爱主的一位师母，宣教士的女儿，她说我的生命这一生是在被主不断的建造的过程当中 in construction， 直到离开这世界那一天才结束。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抓住这样一个真理，圣经当中整全的真理不失偏颇的，知道我们是在被主重新的不断的塑造当中。可是呢，另一方面给大家来看，这也是主耶稣的话，马太福音第七章，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有一些人真的没有主的生命连歪瓜裂枣都算不上，你原谅我这样说。这一段话考考大家，马太福音第七章说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法利赛人还有呢，是假基督徒。还有呢，主耶稣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你们是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不好意思，传道人。是不是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奉主的名传道今到那一天，有好多传道人都不得救，你知道吗？好多牧师都不得救，这不是闹着玩的。今天我们站在讲台上，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我们给自己也是一个提醒，你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神的恩典乃是宝贵的恩典，不是廉价的，福音更不是廉价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讲的整全，这只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带着一个什么态度，抱着一个什么态度？难道说只是从圣经上挑那些我喜欢的，只从圣经上挑那些我的理性上比较容易过得去的，比较能够接受的，比较适合我的比较 low maintenance 对我来说，还是真正是让圣经来挑战我们的生命，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毫无差别的客观的完全降服的谦卑的去领受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所有的真理，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来指引我们的一生的道路。这个态度不一样。我们讲完十字架就要讲圣经，回归十字架和回归圣经 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我们常常强调的一个问题。回归十字架绝不是一句空话，最后一定也落实到要回归圣经真理。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圣经问号动经问号。什么叫动经呢？ Play with words， 英文我们说叫 Holy Bible， 对吧？圣经。但今天对有的人来说呢， Holy Bible 是 Holy Bible， H-O-L-E-Y， 有很多坑，有很多洞的这么一本书。什么叫有很多书很多洞的一本书呢？但是没有人真正拿自己圣经来拿剪刀去剪，然后挖很多的洞，没有人这样子啊，去那个就太难看了，而且做的太明显了。来教会都捧着一本圣经，每人都拿着自己一本圣经，可是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很多人的圣经里面是有好多洞的。什么叫给圣经挖洞呢？这句话我不喜欢，那句话通不过我的理性，那一段的教导跟我的神学思想不合，我们就把它丢到一边，我们就故意绕着走，哎，去回避它，单单挑那些我们喜欢讲的。哎，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有一位传道人讲的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听人讲信息啊，你不单要听他讲什么，你还要注意他不讲什么啊。你不单是听他讲什么，你还要注意他不讲什么。若是常常回避某些的圣经的真理，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一个真正笃信圣经的人啊，记得我们神学院教授有一次开玩笑啊，他是比较故意夸张的，他说 I believe the whole BibleI believe the 66 books of the Bible. I believe the Bible from the cover to cover. I believe the Bible from the index to the maps. 意思就是整个圣经我全都相信，一点不差的我都相信，哪怕我不喜欢的，哪怕跟我个人的背景主见我的神学思想不合的，圣经伟大，我的神学不能够超过圣经。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某些的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啊，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一些的主张已经超过圣经了。我不反对神学啊，我也去教一些的神学啊，在一些不同的神学院啊，一些神学教育中心啊等等，也很喜欢，很愿意去教神学的课程。神学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神学不能够超越圣经，人个人的经验理性不能超越圣经，任何的遗传传统都不能够超越圣经，更不能够让今天这种新派的世俗的啊，不信派自由派的思想进入到教会里面来，进入到信仰当中去撕扯圣经。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相信吧啊，这是唯一一个记载在四福音书当中的主耶稣的神迹，对不对啊？好，主耶稣真的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吗？你们都相信啊？啊，真的每个人都相信啊？感谢赞美主啊。有的人就说了，怎么可能嘛，那么多人，5000人还都是男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多少啊？五个饼两条鱼，再大的鱼再大的饼，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看这些人跑到旷野去听耶稣讲道，当时那个条件对不对？又不是说各处都有麦当劳，对吧？那他们来听讲道，他们会不带干粮吗？肯定带着干粮了。哎，带着干粮呢，那耶稣讲完道了，耶稣就考验他们，考验门徒，对不对？你们弄东西给他们吃啊？说这么多人啊，我们哪里来的东西给他们吃呢？然后呢？每个人都带着这个吃的呀，可是他们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为什么不好意思拿出来？一拿出来了，这么多人，那我这个够谁吃的呀？对不对？大家把我都分了，我就没得吃了。所以呢，大家都在那等着，大眼瞪小眼。哎，然后就有一个小男孩，哎，他的年纪比较小，比较单纯。主耶稣在这里呼唤，门徒在这里呼唤，他就甘心乐意的奉献啊，很无私，很有爱心，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一拿出来。主耶稣望天一注谢，哇，大家一看到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是不是 啊大家就开始很惭愧啊。然后呢，主耶稣就注谢以后就传啊，传，哎，传到每个人面前，每个人都不好意思从那个篮子里面去拿这个五个饼和两条鱼啊，怎么办呢？就偷偷把自己的带的这个干粮就拿出来了，干粮拿出来呢，然后掰完以后呢，哎，还有剩一些，都往这个篮子里放，哎，都往篮子里放，结果呢，不但五个饼两条鱼没人有人吃啊。然后呢，就越收越多，越收越多，一个篮子都不够。传了一圈，收回了多少个篮子呢？12个篮子。哎，你看这个故事生动不生动啊？是不是？这变成一个很伟大的道德教训，是不是？大家都做一个无私的人，都去学雷锋，听着好像是很吸引人啊，对不对？完全的错误啊，完全的错误。今天就这种东西，这种的教导充斥着教会，你知道吗？这哪是信圣经，这是破坏圣经。耶稣在水面行走，耶稣怎么可能在水面行走呢？对不对？基本的物理的规律，都不符合嘛。 你这么去讲，这么去传福音，谁愿意信呢？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这拦阻人得永生啊。所以表面上看好像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但是那天呢天太黑太晚了，门徒他们又害怕，然后呢摇橹甚苦也很累了，眼神也不济，好像是耶稣在水里，实际上不是，水底正好有一个沙洲，这个沙丘呢跟水面已经是很接近了，大概也就差个两三厘米，耶稣好像是在那水面上走，实际上是在那个沙子上面走，门徒远远的分不清，就觉得耶稣是在水面上走。耶稣复活了，你们信不信？我曾经遇到一位新派神学院的自由派神学院不信派的人，我说我信耶稣复活，我跌倒大牙。实际上这种信耶稣复活信的是什么呢？信的是耶稣精神不死，伟大的教训，道德教训，精神不死，这要他信复活。好，这些我都讲了，还有一个例子离我们可能更近一点。你说刚才牧师讲的这些我们都不接受的，我跟你说下面一个例子，我听到有的福音派的牧师讲员也提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二节讲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保罗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为什么耶稣来到哥林多，说在他们中间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因为之前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学了功课了。他在雅典传道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在雅典那边有伊比果罗和斯多亚这两派学派， Epicurean 和这个 Stoic 啊，一个是享乐主义的，一个是禁欲主义的。然后呢这些希腊的哲学就在那里来争论，然后这个跟保罗争论，看保罗到底要讲什么呢，然后说他是讲外邦鬼神的啊。那么保罗呢到雅典去传道，就跟他们用高言大志跟他们讲希腊哲学，然后还被他们请去，然后呢在那里去给他们演讲，跟他们去辩论希腊哲学。所以呢保罗在演讲当中辩论希腊哲学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不 work 啊，发现这个不 work， 所以保罗呢就学了功课了，保罗就谦卑自己了，发现我不能用高言大志，不要去跟他们讲这些的哲学。所以来到哥林多，保罗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福音策略，开始单单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听过这种讲法吗？有的弟兄姊妹都听过。好，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保罗不管是跟斯多亚和伊比果罗的辩论，还是他的亚略巴古的讲道，写在圣经当中的这样的保罗所传的信息，是不是在那里讲高言大志？是不是在那里讲哲学？是不是在那里讲人的知识和理性，而没有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来看看，这些人说保罗在那里乱讲什么，讲外邦鬼神，因为大家看啊，因为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怎么会没有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如果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无谬无误的，如果我们相信使徒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神呼召他出去来传这个亘古不变的福音，我们怎么会这样去讲呢？人的理性都掺杂进去。你再来继续看他在亚略巴古的这篇讲道，他非常的伟大的这样一个布道的方式策略，看到他们那个未时之神，就从这个未时之神介入到福音信息当中来给他们讲。然后你再看他这篇信息，所有的布道家都应该学习使徒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这篇布道的信息。到第27节，话锋一转，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诗人所说，作诗所说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去拜偶像。然后呢，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什么？悔改。他怎么没有传悔改赦罪之道呢？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怎么没有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这是明明的记载在圣经当中啊！今天我们听好多这些似是而非的在撕扯圣经的，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分辨。而且他这次的布道的果效怎么不好呢？ 虽然不是像彼得讲到一篇讲到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但是你看第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他就是在讲十字架，有讥诮他的，因为福音的真理是十字架的道理是讨人厌的，有些人不愿意听。可是有没有人信主呢？第三十四节，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有一个妇人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他有福音的果效啊！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解经的书啊，甚至有的传道人不加分辨，要看到这个书里这么讲，我们也就跟着照抄这样来说，明明的与圣经教导相反。你来看使徒保罗的为人和服事，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首先一个我们的圣经观啊，今天要好好的去归正我们的圣经观，本身要回归圣经。加拉太书一章二十四节也为保罗做见证，那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保罗从一开始出来传福音就传的这个真道，就传的原来他去逼迫的这个真道，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好吧。那么如果我们中间有刚刚信主的，比如说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觉知信主的一些新的弟兄姊妹，那我也给大家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圣经当中来好好的来成长啊？圣经的真理的真道上成长。第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新信徒，你读经我送你八个字啊，这八个字挺政治不正确的。有人说：“哎呦，牧师讲这个怎么很反动啊？”啊，不求甚解，后面还有八个，还有四个字呢，要持之以恒。当信主的基督徒啊，就怕是三天两头的热度，然后呢，一开始吃啊。一天三十章四十章猛地读，好不好呢？很好，如果你能坚持下来，就怕吃个营养不良，吃两天然后厌烦的丢到一边了，兴趣没有了，哎，又开始做别的事情去了。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宁可你每天有一个计划，每天读三章圣经，每天读三到四章圣经啊，一年你就能够把圣经通读一遍啊，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你只要能够坚持，那个坚持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那好多人呢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想我们在座还是有不少弟兄姊妹有通读圣经至少一遍吧，我不就不要让大家举手了啊！我相信是有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也遇到有的信徒跟我说，我信主好久了，实在不好意思，旧约当中有些还没有读过，新约嘛马马虎虎差不多了。那还有呢，就是定这个读经计划啊。年初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现在好多都是在微信群上啊，我们都是微信群上各个团契小组有这个读经计划到年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来了，哎，就 sign up， 然后呢去打卡啊，读了这个经文 就打卡，每天都读。一开始创世纪还比较容易，读到出埃及记慢慢就开始难了，对不对啊？后面就开始律法呀，节气啊，规条啊，然后怎么样啊，有一句老话就出不了埃及啊。读经，然后一年再重新来过，下一年然后又是读经，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又出不了埃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还有人怎么样，他都钻牛角尖儿，弄个这个家谱然后就在那儿研究啊。哎呀，我说你这是读经十遍以上的这个时候你再去研究那个家谱。一开始读圣经你读不懂的，大家一定要听好，都是该不懂的。你说还有该不懂的，对。我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吧，啊，我们中间有很多老基督徒，你读经已经十遍八遍十五遍二十遍了，你再来读圣经是不是还能够发现有新的亮光，以前没有看到的，是不是说还是能够发现有新的内心当中这样一个感动，这样一个触摸，这样一个看见，有吧？很多人点头阿们。圣经是浩瀚无穷的，博大精深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穷尽它的，是太宝贵了。所以当我们第一遍去读的时候，你肯定有好多不懂的，肯定有好多不明白的，这些不明白不懂的都是你该不懂的。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注意哈，你别，我已经信主二十年了，我还在这吃奶呢，还不能吃干粮，还不求甚解，那就不对了。一开始你先就抓住那些你能够读得懂的，你还好好的把它吸收进去，好好的去谨守遵行，先不要去钻那个牛角尖。你知道有人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读圣经啊，我有好多读不懂的地方，但是他用英文讲的，他说 What bothers me the most is no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n the Bible, but I do understand in the Bible.And I cannot do it. 那些最困扰我们的，我们最挣扎的，不是圣经当中那些我不懂的，乃是我懂，可是我做不出来。查经很好， 啊，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读经的方式，今天肯定不可能把它都讲得完全。我们有精读，有要好好的去查一卷的书，花功夫看参考书，甚至看原文啊，把它的字义搞得背景等等搞得明明白白的。查经很有必要，但是您知道吗？圣经说到底不是单单给你我去查的啊。有的教会这查经班啊，哎呀，这个也难怪有的时候人灵恩派说我们啊，你们太理性了啊，一查经这个人捧三本参考书，那个人捧四本参考书，然后呢两个人吵得耳红面红耳赤的，脸红脖子粗的，嗯，单单就是从这种理性的角度去看圣经，说到底最重要还不是给你去查的，圣经最重要是什么呀？让你去做的，让你去做的，跟着去，你就照着去行吧。这主耶稣讲的，有人讲过一句话， An ounce of action is heavier than a ton of teachings、啊、就一盎司，一盎司很轻啊，一盎司的行动你能够真正行出来，比一吨的说教都管用。所以我们读经一开始要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我读圣经是让圣经来改变我，它是我 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啊，引导我人生的道路。这个跟我们从神学从理性上去更深的明白圣经是不矛盾啊，我再强调一遍。好，下面还有一个，对待神的话语我们要力求什么？准确和整全。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讲了这个例子了，从一行称一个角度我们讲了比较多，我希望能够讲得深入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问题。你要真正让圣经做圣经，你就要对神的话语要准确整全的去把握，就做到一个我里面是 deny myself 的一个人。很多时候常常有人就读圣经说，哎呀牧师，我觉得圣经这个地方不对呀、啊。我说是，如果要是真的我们放开了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写圣经的话，你能看到五花八门的圣经，对不对？每个人都加进自己喜欢要的，然后拿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感谢神啊，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就是这一本圣经，出问题的永远是人，从来不是圣经啊，从来不是圣经。给大家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但是被我们华人信徒困扰多年，主导文。你们会背主导文吗？啊，有的教会聚会背主导文啊，在我们教会呢我们不太去背主导文啊。为什么不背主导文？不是说这个不好啊，这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一个范例，教导我们从这个来学习怎么样自己去祷告，怎么自己去祷告。真的今天很多人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跟着一遍一遍去念，连想都不想。甚至有人认为说主导文有魔力，能赶鬼，主导文本身没有任何魔力，主导文是教导门徒学习祷告。有人说真正的主导文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那是 The Lord's Prayer， 大祭司的祷文。主导文本身很好， The Lord's Prayer 本身很好啊，马太福音。但是里面有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是啊？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不知道背了多少遍，读了多少遍。有没有人问一个问题啊？基督徒人生在世，有没有可能从来不遇见试探？啊，不可能嘛，完全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不遇见试探呢？我开着车在你们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大道上一开，就是各处都是试探，看着各种各样的。那到底这句话，这句经文准确的讲，他在讲什么？如果有人能够背英文啊 ，Our Father， 啊 ，Who are in heaven， 啊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lead us， 然后什么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啊 ，and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所以有的和合本圣经我非常喜欢。现在还很难找到另外一个版本能够达到和合本圣经这样的高度啊。虽然有的时候有些新的版本啊，在某些方面改正了和合本里面确实有的地方有不严谨的，这我也承认。那这个呢是一个例子，有的新的版本在这个地方确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比和合本翻要好一点。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不叫我们落入试探，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人讲的话很好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禁止鸟儿从他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禁止鸟儿在我们头上做窝，那是不一样的。我们遇见试探你没有办法回避，但是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去陷入那个试探，就差这么一点啊，就差这么一点。但是你对圣经的严谨就要求到这个地步，就必须要到这个地步。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个 Yoda 啊，最小的一个字母你都不能忽略它。有一次呢，我到一个福音营去讲道啊， 那福音呢就讲到前面那位领会的同工啊，然后呢就你知道这个在教会当中啊，这个传道人啊讲道的时候啊，你们教会有讲员讲道，做领会的同工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作为领会的是一个配搭的这样一个位分和角色啊，配搭的来支持啊，来帮助讲员今天能够传讲这篇信息。有的时候呢我们做领会的有点喧宾夺主，原谅我说啊，在有的教会有时候有这样问题，有教会这个领会的讲完以后给讲员留不下多少时间了然后讲员讲完以后呢就上来说我再补充三点我说那干脆你来讲这些都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传道人的聚会当中，大家轮流互相 来服侍来帮助，另外一位牧师讲到我来这堂我来帮他做领会，那我就为他好好祷告，预备我们大家的心。我们祷告是怎么样呢？求神来开通我们。你知道有时候不是讲员讲到他出于这样一种的谦卑，在主的面前这种降服，让听的讲的同得益处。有的这个领会在上面讲，主啊你也来教训，你也来帮助我们这个讲员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这样来祷告，你这时候祷告是应该为会众祷告，有一个谦卑聆听受教的心，你明白吧？我们不是在底下去用我们的理性在撕扯这个讲员，哪句讲得好哪句讲得不好，讲得不好主你管教他，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弟兄姊妹。那有一次福音营呢，这位领会的同工就比较活宝，讲完呢然后就开始这个都唱完诗歌了，然后我们读圣经，读圣经呢我们是福音营，我们要讲福音，什么福音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没错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他就继续发挥。还有第十七节，十七节我们要来看一看啊，这个还没有给他，我这个出来那个还没出来。好，十七节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讲员就那个不是领会同学大家来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呢就开始讲了啊，来个短讲啊，你看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啊，不是要审判我们啊，是爱我们，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啊，这是我们福音营的这个目的等等。哎呀，然后就轮到我要去讲了，我要传福音，我正好要讲什么呢？要讲罪要讲神的审判和要悔改啊。我说谢谢咱们这个弟兄啊，刚才这个弟兄领会啊已经讲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十七节他都给我们讲了，既然讲了十七节，我说那咱们也看看第十八节吧。第十八节怎么说呢？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再给带回来，然后再重新讲。现在遇到这样的断章取义非常非常的多啊，有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啊，这个为这个争吵啊。抓住圣经当中一句话，有一次在加拿大一个那个门训营一个培灵会，然后呢中间休息的时候，这个有人就来了，哎呀牧师啊赶快过来，这边吵起来了帮帮忙。我说吵起来了，围着一个圆桌啊，一圈的弟兄姊妹，就听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在吵架，两个人还是来自同一个教会的啊，因为那是一个联合的门训，好多教会，然后其他人看说这吵什么呀，吵热火朝天。一个人就说，今天那个祷告的那个弟兄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要抓住永生的盼望，然后说不能这么祷告。为什么不能抓住永生的盼望呢？我们今天已经有永生了啊，我们强调是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就已经有永生了，既然有永生了你还讲什么永生的盼望呢？好像没实现样子。而另外一个姐妹呢就说，不对呀，那我们永生的盼望我觉得可以啊，那是在这个未来的新天新地啊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死里复活 啊，然后两人就争啊争争争啊，对，大家都在那看着，然后呢 就把我叫过来了，牧师给评评理吧哎呀，我说回到圣经，其实圣经当中我们讲到这个 paradox 啊，这样就拉到这儿，看似好像是矛盾的，看似好像是有张力的，看似两个好像是不能调和的，实际上是可以调和的。比如说神学上大家有句话我们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大家听过吧？主耶稣刚才我们说到主人，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已经降临吗？考考大家哈，神的国已经降临吗？如果你说已经都完全降临了，那你还祷告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呢？这是个 prayer request 呀，神的国还没完全降临。好，神的国没降临，主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对不对？小字或异作在你们中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到底神国降临没有？就开始含糊了， already but not yet，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已经又尚未，这样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呢他们就说一个永生，就问我，我说 already but not yet，永生现在有没有？你们信主的人有没有永生？哪怕今天我决志信主了，我真心的认罪悔改了，你有没有永生？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怎么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就已经有永生了，阿们吗？感谢赞美主，你的永生不是百年以后，哎，那时候才开始永生。你的永生是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就开始了，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那个弟兄听就很高兴，你看你跟我说了吗？啊，所以我们已经有永生了，你还祷告什么永生的盼望呢？然后那个姐妹就很委屈，啊，那就我觉得，我说我还没讲完呢，弟兄，啊，我还没讲完呢，主耶稣又讲啊，啊，怎么样呢？我们要来跟随他，是不是啊？啊，我们跟随他，然后呢是怎么样啊？今世得百倍，来世得什么呀？那个弟兄脸一下就愣在那里了，然后那个姐妹呢，她会背来世得永生啊。然后我就问所有弟兄，我说他们俩谁对？都对嘛，每个人只抓住了一部分。你现在已经有永生了，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但是你的救恩完全没有。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什么？还要救我们。你还在一个得救，你是已经得救，但是又是在一个救恩成就的过程当中，所以神才说要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跟因信称义一点不矛盾。我们已经举了很多很多这些的例子，我希望不是把大家搞糊涂，是让大家能够更明白，让大家看到神的话语圣经是多么的奇妙，是多么的整全，多么的完整。不要做一个偏颇的人，好吧。很快啊，送给大家一段的这个经文啊，在诗篇119篇9到16节啊，也是9到16节。我们这个以弗所书4章也是9到16节。诗篇119篇呢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啊，圣经当中最长，圣经当中最短的一章，大家知道是哪一章吗？117篇啊，你们圣经都很熟，感谢赞美神啊。圣经当中，顺便我跟大家说，圣经当中的中间一节，有人知道是什么吗？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20多年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发电邮，还没有那个微信 social media。有一次呢，一个同学传了一个电邮，说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119，圣经当中最短的一章117，然后呢，圣经一共有多少章？1189章，啊，圣经当中一共有1189章。然后圣经当中 middle chapter 中间的一章是什么呢？他说是圣经118章，啊，如果一共有1189，啊，然后呢，圣经诗篇118篇前面和后面章数是一样的。他说这是 middle chapter， 那 middle verse 是什么呢？诗篇118篇第9节，啊，他说是这个啊，依靠耶和华强似以来人，依靠耶和华强似啊以来王子。哎，这个好像也不错呀，啊，也挺好的。可是呢，偏偏遇上一个较真的人，谁呢？我真的去数啊，我收到这个电邮，我真的去数，我就数完以后，我发现圣经当中的 middle chapter 不是118篇，是诗篇117篇，差了一篇，啊，是 middle chapter 最短的，就那两节，你也别分是哪一节了，就是那两节。直到今天，有时候还有人在传，就说明还有人在传这一段话，听着好像是，哎，很 amazing 啊，1189，但这是后来的人这个加上去的，算了，本来圣经刚写作的时候没有这些章节，啊，但是我们对圣经真的是要有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啊，在这没有任何夸口的意思，我就说我们要养成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的啊，读经的这个态度。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在圣经弄一个小小的刊物表，你知道吗？就当时那种中英的对照的圣经，是。是海天书楼还是国际圣经协会出的那个就中英对照黑皮的，那时候都买的那个精装的一个圣经，它里面有的地方圣经都印错，啊，专门留了这么大的一张纸条，不是很多的，列了大概至少有5、6处，反正这个地方圣经都印错。我还特意有一次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有的发现他们自己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有的他知道，有的都不知道。我说你这个地方圣经这个地方印错了，再版的时候希望能够把它改正过来。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赶快就记下来。对，今天好，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展开去讲啊。这个诗篇119篇呢，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啊。前面呢也跟这个拉丁字母有点像，这个 Aleph， 然后 Beth 就是 A 对应 A 和 B， 哎，对应 A 和 B，啊。那么呢，这个 Beth 这一部分呢，就是每一句话都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 Beth 来起头的，就是每一段每一段，因为22段每一段就是用一个字母来起头。那在 Beth 这一段呢，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话啊。我就不都读了，我们就来从这一段当中来看啊。今天我们对待圣经至少要有五个叫做 RE 啊，它不是 BID 起头吗？我给它换一个，我说叫 RE 起头，帮助大家容易记啊。第一个叫 Remember God's Word， 你做一个读经的人，做一个尊重主话语的人，第一个首先要牢记神的话啊。第十一节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十六节，我不忘记你的话，要牢记主的话啊。尤其是我年轻人啊，年轻人呢，你这个记性还比较好的时候，多花点时间，不要记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追星啊、八卦呀、等等这些东西，多花点时间来背主的话语，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啊，很宝贵的财富。那其实年长的弟兄姊妹，有的人有时候就说了，哎呀，我们有的中年人，你知道教会有时候中年人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这个孩子的事情也多，工作事情也忙，不像年轻的时候记性那么好了，现在再让我们背圣经，我在教会每个礼拜给大家一节圣经去背啊。你不要小看每个礼拜一节，一年就是多少节，52节，你能背52节，10年下来520节圣经啊，多棒啊。这个持之以恒很重要。但是有的人就说，哎呀，牧师啊，你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背不下来，年纪大了。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真事儿。我原来服侍的教会，在 Rochester 我们服侍的教会，有一对老夫妻过来探亲的，抱孙子的，已经退休了，年纪不小了。有一次我在带查经，带查经呢，给大家讲到什么呢？讲到圣经，我不是讲了多少遍了，66卷书，66卷书的目录。有时候我们尤其是查什么小先知书啊，查哪一卷书啊，他就翻了，翻来覆去找不着。那有的人呢就挺聪明的，买专门买那种圣经，就是呢旁边都抠出一个坑一个坑的，是不是 啊然后都有一个简写的一个字或者英文的简写啊，创出立民生这样的，你就翻啊，一翻就这一部分。那如果没有一个坑一个坑呢，买一条那个标签贴在圣经边上，哎，然后呢就去翻啊，这个什么西番雅书在哪里，很快就找到了，也挺好啊，帮助我们能够读经。但是我说呢，如果更好，你的圣经也没有这个标签，你根本不用花这个钱，你把它背下来，把圣经目录背下来。我刚信主，带我给我做这个造就的牧师就教导我去背下来啊。那如果背它太长呢，你就背它的每个字，每卷书那个简写就一个字嘛，很容易的。说的容易，但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了。创出立民生书士德啊，塞上塞下王上王下带塞上塞下王上王下带上带下拉尼斯伯诗真传歌塞耶埃杰但和尔摩俄拿弥红哈凡盖亚玛。旧约就背下来了嘛，新约也是一样啊，泰可路约图罗林前林后加夫飞西等等，这些贴前贴后提前贴后，你就把它背下来，哎，然后呢我那时带查经，我就跟大家说，好不好，一个礼拜，下礼拜回来啊，看谁能背得下来。下礼拜回来才谁背下来了，我们年纪最大的这对老夫妻，夫妻俩先后都背得特别好啊，其他这些中年的弟兄姊妹磕磕巴巴，有人根本不敢张口。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以后如果要是再有人，你们就我们这些中年人啊，再有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背不下来，你看看这对老夫妻谁忙有。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他这个女儿女婿做见证，他说你知道吗，我爸妈妈真花功夫，晚上我们带孩子，爸爸妈妈吃完了晚饭就开始互相考，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一个礼拜就背下来了。你记性不好没关系，你只要真肯花功夫，把主的话语藏在心底，免得我们得罪他，牢记神的话。你知道当年在这个文革期间被关到什么北大荒劳改营里的那些传道人，袁向成牧师、谢摩善、李天恩等等，他们说在劳改营里哪有圣经啊，没有，就是靠自己从小到大背下来的这些圣经，背下来这些的传统的圣诗啊，来诵读啊，来吟唱，给自己有力量啊。第二个全面是 remember 啊，下面 reflect on God's word， 默想神的话，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这个叫 reflect， 这个默想也可以翻译成叫 meditate。 我们基督徒的默想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徒的默想不可以是空想。生命季刊曾经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是主内的老前辈老牧师所写的，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的默想一定是要很清楚的、很具体的，是默想圣经主的话语，默想十字架上神救恩拯救的恩典啊，神的圣洁、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如果当我们默想了说是空的，你可要小心，你都不知道什么灵会进来啊，这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默想的时候，这里我要默想的是什么？你的训词是神的话语，是神的教导。当我们读来主的话语后，当我们去背下主的话，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不断的再拿出来，哎，再要去反复的去咀嚼。这牛有四个胃，对不对啊？哎，反刍的，那圣经讲反刍的啊，倒嚼的，哎，分蹄的，这个就能吃。什么叫倒嚼？什么叫反刍呢？这牛啊，看到这里草很多啊，然后牛也很多，然后呢，可能有天敌，赶快就吃吃吃，把这个草，这个草，然后就放到一个胃里面去，哎，放到一个胃里面去，然后呢，慢慢的安安静静的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没人跟他抢了啊，然后呢，哎，你看他还在那嚼，从一个胃又跑出来，嚼嚼嚼嚼到第二个胃，啊，然后呢又叫第三个胃，然后到第四个胃，这样才把营养吸收完全。那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是囫囵吞枣，还要把它再拿出来，安安静静的去思想主的话。神，你到底要对我讲什么更深的一个道理，让我明白什么今天如何来指引我，来复兴我，这叫默想神的话。第三，再给大家一个叫做 rely on God's word， rely on God's word。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这叫做依靠神的话。我们今天这一堂已经讲了多次了，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圣经主的话语。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化，越来越混乱，男的女的都不分了，是不是啊？小孩子小小一点啊，什么要变性还都不能告家长了，家长如果要是去制止你，家长还是犯罪了，实在是太可怕。今天这个世界越是在这样光景当中，我们就越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这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反对什么那些同性恋运动，什么男的女的，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出于风俗啊，不是出于一些的这个民族文化传统，都不是出于那些。为什么？因为那些都会改变。我们是出于圣经主的话，我们就单单倚靠主的话。主的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观点就不改变。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遵行你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论年长年少的，我们应该做一个叫青蛙基督徒。什么叫青蛙基督徒呢？ Frog， F-R-O-G， 在这这个青蛙都有这个吸盘吧，啪一下就吸在那个地方，牢牢的下不来，是不是啊？Frog 就是 fully rely on God， fully rely on God。 再明确一点， fully rely on God's word。 好，第四个， recount God's word。 recount 不是你重新再数一遍，这个 recount 是什么呢？是意思把它要再讲出来。对谁讲呢？对别人来讲，这叫 recount 啊，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英文。第十三节，我用嘴纯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你得到主的话语了，你默想有亮光了，你要怎么样？要去传扬给别人。你不单做一个领受的人，你要做一个去传递去教导的人。在教会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啊，准备一个查经，带查经的人带的怎么样不说，别人领受多少不说，谁的得着最大？带查经自己的人，感谢赞美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你自己得着最多。你做一个流通的管道，哎，你就像那个加利利海，不像那个死海，对吧？啊，儿童主日学给孩子们都讲这个故事，哎，中东巴勒斯坦地有一条河，约旦河，上面有一个加利利海，底下有一个死海。加利利海是怎么样啊？有进有出，是不是啊？黑门山的雪水融化就流到这个加利利海，哎，然后加利利海呢，哎，还往下流，就是约旦河嘛。所以它有进有出，物产丰饶。死海不一样，海拔最低，水流到那儿就不出去了，光有得着送不出去，然后就怎么样啊？啥都没有啊，啥都不生长。那我们要去传讲主的话，让别人也去得着。当你去传递祝福的时候，你自己的祝福更多。 Recount God's word。 第五， Rejoice in God's word。 十四和十六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今天很多人啊，不是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寻求这个喜乐，一读圣经就睡不着，就睡觉，读不下去就睡觉，这是真事儿。有一次我们查经，昨天不是说嘛，就是今天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啊，教会里面也是失眠的弟兄姊妹也挺多，也挺，真是挺啊，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然后大家还互相分享偏方啊，喝点小米粥啊啊什么的，好像就是哎，好像偏方啊帮忙睡觉的。后来呢，有一次查经分享，那个姐妹脱口而出：“我有一个好办法。”我告诉你怎么睡觉，读立位记。这立位记比那个 出不了埃及还管用。净是些节期啊、律法呀、啊、这些东西，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我说你把圣经主的话语，这么有意思的一本书，这么美好的一本书，你把当催安眠药催眠用。 我们看别的东西，哇，那个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啊，追剧，像我们那个教会里面，他们偷偷的传那个光盘，还不让我看见。那时候还是早年呢，早年就不还不是在网络，现在都在网络上了。那时候传光盘，一落光盘，后来一次我看见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好意思，光盘什么光盘呢？韩剧。那时候追韩剧，啊，然后来有个姐妹，后来她悔改了，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给大家做见证。她说看那韩剧真的看得没日没夜的呀，因为后面很多人在等着呢，就一个光盘一个光盘的看，看完以后，然后再一个一集的，白天还得去上班，困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赶着看完，然后给下面一个人。哎，这看韩剧真上瘾啊！觉得韩国那个男影星啊，青春这个俊美的，还真的买了一张大海报贴在自己家里面。我也不知道她跟老公是怎么想。她的姐妹悔改了，看了好多以后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啊！丢了一集都不看了，好好的回到主的话语面前，以神的话语为乐啊！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看别的东西啊？这个不管是看球赛啊，不管是追剧啊，不管是等等这些都津津有味，很上瘾。一读主的话语就犯困，读不下去。有人还说了，哎呀，读不懂啊，那个文言文呐、啊，清朝的时候翻译，我知道清朝是翻译的。啊，我看你看那三国小说，看那些什么四大名著那些，那个也不好读，你也继续读，是不是？你也没有说这个文字艰深，关键我们的胃口被破坏了，你知道吗？胃口被破坏了啊！家里面妈妈做的五谷杂粮、粗茶淡饭，没有放很多那些添加剂，没有那些重油重料，没有那些叫什么科技狠活，对不对？这网上说的那些啊，你们知道什么叫科技狠活吗？我在网上学来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添加的产品，让你吃起来觉得很香，但是实际上是不健康的。你常常吃这些东西，你的胃口破坏了，你就觉得妈妈做的粗茶淡饭没有味道。可是到底哪个有营养？是妈妈做的有营养，还是外面那些的东西有营养？妈妈做的有营养啊，根本。我们这个胃口不能被破坏掉。多年以前我在教会印给大家那个读经计划表，密密麻麻的一页啊。为什么印计划表？那时候就还没有手机嘛，就用传统方法，正面反面，然后密密麻麻就打格，就打叉子，一个小格打叉子，读了今天这个计划读了就打叉子，现在打叉子这样子，哎，然后呢，那一年的最后一次主日发给大家，因为这个礼拜当中1月1号开始了，就开始读经计划，这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多年以前。礼拜天回到家，电话打过来了，一个姐妹，说牧师啊，教会还有没有人啊？我说我已经回来就没人了。我跟师母我们就直堂，一般牧师是什么都管，最后一个走。我这已经锁了门了，我走了，教堂就没人了。然后他说，哎呀，糟了糟了。我说怎么糟了？他说读经计划被我拿了，但是忘记带回来了，搁在一边忘记带回来了。他说我现在能不能教会拿？要做牧师的呀，有这么追求爱主的弟兄姊妹，你高兴不高兴？真高兴啊。我说你不用，你在家里等，我现在给你送过来，啊，很高兴。你看这个是很追求，因为他要赶在这个1月1号就开始去读嘛，他一天都不想落，现在就送，哎，然后一按门铃，那个门一开，我把这个表递过去，眼睛都放光啊，拿着，我说哇，这个节目太主了。那他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说我都注重了网读了，你知道什么叫网读吗？上网啊，那时候还没有手机那些东西，就上网看这个东西，看那个东西，看八卦等等，看的是这个昏天黑地的啊。自己还要上班，回到家里面还要做饭，然后给孩子洗洗涮涮，弄上床睡觉了。说自己本来想读点圣经吧，哎，一上网一看这些东西就没完没了的。所以呢，他说牧师，我拿着这个读经计划表，这是我的救命稻草，我一定好好的认真的去读。我说感谢赞美主，今天的基督徒花时间太多在什么上面啊？微信啊，那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基督徒，成天没日没夜去刷那个朋友圈。是不是、啊、然后还有的这个我跟师母辅导的年轻人叫小红书，我都没有小红书啊，还有什么看那个短视频抖音啊等等。我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把我们的这个本来的属灵的喜乐把它夺去，变成一种世俗的一种快乐，短暂的啊一种满足。他的那个姐妹也跟我和师母来分享，她说我现在真是明白了，我没完没了刷那些小红书有什么意思，不要这样去做。适当看几个可以，没有问题，哎，看看这些都可以，但是要适可而止，啊，要适可而止，哎，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喜悦主的话语，啊，以神的话语为乐，越读越有滋味，啊，越读越看到亮光，越读越被主的话语得着，你也得着主的话，哎，就这五个而已，大家能够背下来吗？第一个 ，remember God's word， 第二个 ，reflect on God's word， 第三个 rely on God's word， 然后呢 recount God's word， 然后 rejoice in God's word， 五个，感谢主，阿们啊！再给大家一个 bonus， 第六个是什么呢？ read God's word， 我讲了半天你不去读都白搭。如果没有养成读经习惯呢，你今天回家去好不好就立志啊，你也不要等到年初了，出埃及了啊，今天就开始，我们就好好去读主的话。你每天就读三章，你如果不行，你一章可不可以？啊，你每天读一章也行，你三年也能把圣经读一遍啊。嗯，这个宋尚杰博士，宋尚杰传道他就讲啊，他说呢，神给蒙恩的基督徒两个翅膀，我们能够靠着飞到主那里。哪两个翅膀呢？一个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啊。这个讲的是非常好的。关于祷告呢，明天如果有空主日崇拜我们再分享，咱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让我们在真道上茁壮成长，把主的话藏在心底，免得我们得罪主。这个世界日新月异，不断的变化，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主啊，但是您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让我们牢牢地抓住主的话，让我们对主的话有十足的敬畏，是我们至高的，也是我们独一的权威。主，让我们真正以圣经为圣经。主，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超越主您至圣真道的教导。主，让我们谨守遵行，把主的话活出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把主您自己福音的真理至圣的真道传扬给我们周遭的人。求主施恩祝福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用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阿们。